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已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邪童儿》。
这事儿发生在2011年，离我退行大约还有2个月。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焦急的母亲打来的电话。刚开始电话那头还好好的，可是说着说着突然就大哭了起来。一方面我还没弄清楚情况呢，所以都不知道该安慰他些什么才好。另一方面，我也察觉到这位母亲之所以如此，说明这事儿已经发生有一段时间了。他之前肯定是已经想过了很多法子，可是呢都没有奏效，所以在开始通话的时候虽然克制住了情绪，可当谈到某个触及他的点的时候就崩溃了。我就劝这位阿姨先别急，慢慢说，要是觉得电话里边说不明白可以当面谈。这位母亲花了不少时间才停止了抽泣，然后带着略微激动的声音跟我说，
咱们还是约个地方当面谈吧，我女儿出事儿了，快要不行了。
人命关天，既然知道了没有理由袖手不管。虽然我也没有时常的把握真的能够解决得了，但至少得去弄个明白，这也是对事主最起码的尊重。我们是在杨家坪步行街的一家快餐店见的面。这位阿姨姓徐，看上去50多岁，身材瘦小，满面愁容。点了些简餐之后，徐妈妈说了声感谢，然后就看着我的脸犹豫了许久。我只好主动发问，徐妈妈，你女儿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哎呀，整天消沉，疯疯癫癫的。
听她这么一说，我突然就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但凡我经历过的鬼事，要么就是鬼把人害死了，要么就是鬼把人吓得很惨，但都还不至于疯。所以他女儿的这种情况反倒是很难解决，因为你问点什么当事人说不明白啊，所以想要从事主身上找线索相当的困难。我只好接着又问，那你知道造成你女儿疯癫的原因是什么？徐妈妈皱着眉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您这什么意思？
一开始我女儿出现这些反应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大，就带她出去散心，然后开导她。我当年丈夫去世，自己离开国营厂的时候也曾经很迷茫，好在挺了过来，后来还开了个连锁餐饮店，熬出头来也就好了。所以那段日子我就经常劝他，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就看你够不够坚强。我听得连连点头，徐妈妈说得很对啊。大概半个月前的一天晚上，我女儿忽然打电话来，说要从男朋友那儿搬回来住。我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 我猜是她跟男朋友吵架了，也就没多问，让她回来住了。可奇怪的是，送我女儿回来的就是她男朋友，大大小小的包，两个人拎了很多，好像全副家当都搬回来了。她男朋友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我问女儿到底怎么回事啊，她却突然发脾气，说不关你事儿，然后连着好多天，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门都没出。
这位徐妈妈原本是准备让女儿接管自己的事业的，但女儿一直有自己的想法。前几年硬是在重庆黄角坪成功地开启了一家手工制作四格漫画的工作室，虽谈不上很有钱，但是业务不断，也算得上是个小老板了。事业顺风顺水的时候，爱情也降临了。徐妈妈对女儿的男朋友很满意，希望来年就给他们操办婚事，可没成想女儿不仅失恋，还因此影响了工作。事情还不止于此，一个星期前，在一个打雷暴雨的深夜，徐妈妈突然听到女儿的房间里传来了一声惨叫，映着山巅的白光，她看到女儿蜷缩在房间的一角，两只手正狠狠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一边哭着一边大喊着，不要走开，别靠近我，走开。徐妈妈赶紧开灯，然后冲上去抱住了女儿，没想到女儿却一张嘴狠狠地在妈妈的胳膊上咬了一口。说到这儿，徐妈妈挽起衣袖，把被咬的那处伤痕给我看。那是一处清晰的，周围还留着没有消退的紫红色淤青的齿痕。看来，这一口咬的是下了狠力气的。再说徐妈妈，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天晚上打雷下雨，女儿做了噩梦，加上近段时间心理压力大，有些分不清虚幻和现实了，所以被咬了之后更着急了，使劲地摇晃着女儿让她醒醒。谁知道摇了几下之后，女儿忽然张大了嘴，舌头倒缩，像是快要堵住嗓子眼儿，翻起了白眼儿，发出了奇怪的声音，接着就一头栽倒在了地上。徐妈妈急坏了，赶紧先把女儿抱到床上，又是打耳光又是掐人中的，但是女儿始终翻着白眼儿，张着嘴一动也不动。徐妈妈就拨打了120，在等救护车的过程当中，女儿突然醒了，恢复了知觉之后，一睁眼就问妈妈：“
妈，你怎么坐这儿啊？”“
孩子，刚才你晕倒了，你知道吗？”“
啊，你是不是看错了？怎么可能？”
徐妈妈就给女儿看了自己刚才被咬的那处伤。母女俩谁也不知道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就这么待了一会儿，救护车和急救人员赶到了。初步检查，徐妈妈的女儿一点事儿都没有。见女儿没什么大碍，徐妈妈心想大概是梦游之类的，虽然还是有些担心，但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地，就打算等天亮了看看能不能联系个心理医生来给女儿好好的疏导疏导。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徐妈妈
就被一阵歌声给吵醒了。
看看时间，还不到六点。
听声音，
是女儿的。他就下床起身去看，一打开女儿的房间门，徐妈妈就惊呆了。她看到女儿正光着身子站在床上，借着床垫的弹力蹦蹦跳跳的在唱歌，唱的还是一些自己从来没听说过的，好像都不是中文的歌。
听到这儿，我原本很想问他，内容一弹一弹的肯定很好看吧，但是我也害怕被他泼过来的热牛奶烫伤我俊朗的面容，于是忍住转而问道，你女儿唱歌用的什么语调？你从来没听说过那种语言吗？
是啊，不仅是这样，从那天早上开始，我女儿就变得疯疯癫癫的了，经常自言自语，可是说的全都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语言，跟她唱歌时候的那些歌词的语言很像，有的时候就是坐在那儿咧着嘴傻笑，有时候又呲牙咧嘴的用那种很生气的语气大声的用那种语言吵吵闹闹的，还摔东西，不吃饭也不喝水，就算是把他衣服给他穿上，他也自个儿把衣服扯坏脱得精光。
这段日子你都没请医生去给看看吗？
看了呀，还看了不少呢，可人家的诊断都是间歇性歇斯底里，说这种病啊必须送精神病院，还必须长时间隔离，否则的话非常危险，可能会没有理由没有预兆的就伤害身边的人，而且这种病被治愈的可能性很小。
我没有说话，心里在想象着那位小姐癫狂时的模样。徐妈妈又说，自己后来也请过观花婆、端公、道士这些人，可都没有效果，而且说法各个不同，有的来就说女儿是中邪了，有的说是遇上狐仙了，奇奇怪怪的汤药吃了不少，可一点用也没有，甚至有个道士来看了一眼就直接说你女儿没救了，让徐妈妈给准备后事，顺便还递给他一张丧葬一条龙的名片。现在徐妈妈的女儿已经不吃不喝了，连那些汤药都是靠灌下去的，这种状态持续了将近一个星期，人已经非常的虚弱，可一旦疯癫起来却又精神百倍，这就更加让人担心，这种身体状态下的大量的运动会加速这个姑娘生命的流逝的。徐妈妈不死心，动员了全部的亲戚朋友到处打听，后来才通过老同事找到了我。我思考了一会儿，就徐妈妈提供的这些情况来看，这个女孩子除了症状跟精神病一样之外，从我的职业角度来分析，最有可能的就是鬼上身。
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集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十点。
我曾经遇到过很多次当事人被鬼上身的案子，几乎都是一夜之间变了一个人，有的还会因此变成外地口音。举止嘛， 一般是表现为怪异、阴郁和邪门儿。可是这一回，我还真是头一次遇到既疯疯癫癫像神经病一样，又被鬼上了身的阿丽。我就问徐妈妈，那现在你女儿在家吗？
在啊，现在她说什么都不肯穿衣服，只要给穿上就大吼大叫大吵大闹的，所以出门来这儿之前我把她给绑到床上了。
我心想真残忍，不过这也没辙，那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哎，
我有一个习惯，进别人家之后会先观察一番事主家的摆设和环境。有时候如果断定了这是一处凶宅的话，解决起相关的问题来会少走很多弯路。不过让我有些意外的是，徐妈妈家里的采光和朝向，甚至家中的摆设，都没看出来丝毫的问题。于是我心想，大概那个上了女孩子身了的鬼是从外头进来的。假如是鬼闹的话，徐妈妈打开了女儿的卧房门，我看到房间的正中央放着一张床，床上睡着个面容憔悴但是仍旧很漂亮的年轻姑娘，看样子比我还小几岁。姑娘闭着眼像睡着了，身上盖着一层空调被，脚和手臂被徐妈妈用小拇手指头粗细的麻绳连人带被子带床全都给捆在一块了。说实话，我心底有些小失望，只好撇撇嘴，取出了罗盘，开始在屋子里头转悠，寻找着鬼魂的痕迹。先是在女孩子的身上脸上打着罗盘，然后是事发当晚她咬人的那个屋角，接着就是床下头和天花板上。除了那个被白布帘遮住的好像化妆台一样的小桌，我都找了个遍，可是却什么都没发现。我正要告诉徐妈妈你女儿的确是精神上出了问题的时候，床上的那个姑娘开始从喉咙里边发出了徐妈妈提过的那种呵呵呵呵呵呵的声音。我再次走过去站到床边，发现这回罗盘有反应了。还没仔细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原本睡得好好的姑娘突然一下子把眼睛睁了开来，睁眼的那一刹那就准确无误的看向了我。不，不是在看，而是在瞪着我，眼神当中带着凶光。这说明他对我的到来非常的反感，而且在他闭着眼睛的时候就已经准确的知道我站的位置了。看着他那凶巴巴的眼神，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点害怕，就下意识的后退了几步。与此同时，我注意到手中罗盘的指针转动的频率正在越来越快，这说明这个女孩子不正常，这件怪事儿的确跟鬼有关。至少她此刻的醒来伴随着的强烈的灵异反应铁证如山般证明了这一点。我推了几步之后
女孩子还是目不转睛地瞪大了双眼看着我，喉咙里的声音越来越响，嘴巴开始一张一合，频率很快，脖子也使劲地朝我这边伸了过来，一副想要吃掉我的样子。而这时候，我已经退到了那张被白布遮住的小桌边，对眼前发生的事儿非常的惊讶，不只是因为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也因为前段日子跟煞无道的纠缠让我的胆儿变小了。这个女孩子直勾勾地瞪着我，同时开始挣扎，身子下头的床板都被她折腾得咔咔直响。徐妈妈赶紧冲过去，一把抱住了女儿，然后回头示意我赶紧先退出去。我正打算出房门，女孩子突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双眼一闭，貌似又睡过去了。而此时，我手中的罗盘上灵异的反应彻底消失了。两三秒钟之后，罗盘指针却再次疯狂地转动了起来。再看床上的姑娘，一动都没动啊。这个现象说明，刚刚还附着在姑娘身上的那个鬼已经暂时离开了她的身体，来到了我的身边，而且非常的靠近我。我把心一横，一咬牙，手里捏起五子诀，打算见识不对就先打一诀再说。刚刚这只鬼的反应已经在向我宣告，我不会饶了你，所以我得先求自保。我的另外一只手拿着罗盘，马上开始准确定位鬼魂的方位。最终我发现灵异的反应来自于我身后靠着的那张蒙着白布的梳妆台。我鼓起勇气，一转身，一把撩开了那块白布。出现在眼前的情景让我瞬间就明白了这一切诡异的来源。小桌上收拾得干干净净，放着几瓶可乐、牛奶，还有薯片和饼干。中间摆放着一只小小的香炉。从炉子里烧完的香的竹签来看，距离上一回祭拜已经很久了。香炉后边靠墙的位置上放着两只雕塑般的小娃娃，都是金色的身躯，样子看上去差不多，但是其中一个娃娃的额头上描着个朱红色的火焰。我认识这东西，
是古曼童。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